本世纪初的时候，美国呢拍了一个战争大片叫《珍珠港》，以1941年12月7号日本偷袭珍珠港为背景，这么一个战争故事。
偷袭珍珠港这件事儿，绝对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儿。我曾经讲过，说这个小蛇吞大象啊，都不足以形容小日本的蠢，咱们是蛤蟆吞恐龙。那么点一个罪儿小国，工业实力跟美国的差那么老远，竟然对美国发动挑战，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呢规模就扩大了，遍及整个世界，所以它才由原来亚洲的地区性战争、欧洲的地区性战争，变成了世界大战，遍及欧亚美非四大洲啊，这样的一场战争。
那么无独有偶，实际上呢，在美国这部片子上映之前，日本呢也拍过一个以这个偷袭珍珠港为背景的电影啊，叫《虎虎虎》，也有的时候就翻译成偷袭珍珠港。美国拍的叫《珍珠港》，那这俩不是一部片子。今天在这个原视角里呢，我们就是想啊，以这个两部片子啊为气口啊，或者叫为噱头都可以啊。那么讲一讲这个日本偷袭珍珠港的前前后后。首先咱们要谈的第一个问题啊，就是日本跟美国为什么会打起来啊。其实这个日本跟美国的这个历史啊，恩爱情仇啊，这100多年了。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1853年是美国军舰打开了日本的国门，美国远东舰队司令海军准将佩里率领4艘黑船远航到日本，打开了日本德川幕府200年闭关锁国的局面。德川幕府根本就无力应对这个美国的黑船，日本武士穿上战国时代的铠甲，挂上祖传的宝刀，背上弓箭，带着随从到了前线，一看，我勒个去啊，这玩意儿怎么砍怎么劈，你说我是什么一刀流，我是什么天然理心流，你什么流，面对洋枪洋炮，除了流血，除了流脑浆子，什么也流不出来，是吧？根本就没有用，差得太远了。那日本200年闭关锁国，这个不了解外部的情况，哇，一看美国太先进了，这么大的军舰根本就无法抵御啊，所以日本才开始开国倒幕啊，然后建立这个明治政府，推翻德川幕府。日本啊也很有意思，是吧？就是咱们中国也是在这个1840年啊，鸦片战争被这个西方列强呢打开了国门啊，从此呢就是按我们的话讲呢，沦为半殖民地国家。日本跟我们也一样啊，但是在对待打开国门的这个问题上啊，或者讲呢，在对待这个西方侵略者的态度上，两国是截然不同的。你看中国人纪念谁啊？我们纪念林则徐、关天培、陈化成，英勇抵抗，对，抵御外侮，不畏强敌，慷慨殉国，壮烈牺牲，我们都纪念的是这些人。可日本呢，日本反而把这个美国，特别是把这个佩里将军当成是日本的开国恩人啊，没有你打开我们的国门，我们还闭关锁国呢，我们还昧于世界大势呢。所以他反而把这个，按我们的话讲，就是把侵略者看成自己是开国的恩人，说句不好听的话讲，就跟认贼作父差不多啊，反而是这么干，就是认为这个佩里这么做呀，对日本啊非常的有恩啊，恩非常大啊。因此这个直到今天，当年这个佩里登陆的地方仍然立着日本政府的纪念碑，北米合众国水师提督佩里上陆处，底下落款公爵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。就他对这个美国的态度是完全是服了啊，服了大哥，我服了，跟你学啊。一学，日本就迅速的开化了啊，就是用他的话讲叫文明开化嘛，就开化了。他这一开化就麻烦了啊。当时日本有一个大教育家叫福泽谕吉啊，这个人的头像印在10000日元上。福泽谕吉呢就提出了一个著名的理论，叫脱亚入欧。他说这个世界上啊，有这个国家有三种：文明、半文明、野蛮啊。这个文明国家就是欧美啊，半文明国家比如亚洲 野蛮，那就是比如非洲啊，是吧？这就野蛮国家啊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还是处在一个野蛮到半文明的阶段。那么我们必须跟谁学？必须跟欧美国家学，与欧美国家共进退。但是日本在当时啊，跟西方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还没有废除，日本几次遣使到这个西方去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，西方国家都没搭理他，那主要因为他国力弱嘛，没搭理他，那所以他一看那怎么办，既然西方人欺负我，那我欺负亚洲国家，别的国家我惹不起啊，我打不过关张，我还打不过刘备啊，那我打刘备去吧。他就把中国作为了他最先的侵略目标。在1880几年的时候，这个日本人就制定了这个征讨清国策，那就准备对这个大清开战。结果1894年甲午战争这一仗，老大帝国原形毕露，就是用康有为的话讲，盛清200年未有之奇耻大辱，是吧？你败给谁了？你败给日本了。1000年来一直见了我们就嘿，那一直这么着的一个国家，一直在我们面前跪着的一个国家，哇塞，一下就被打入了18层地狱。1894年你一仗败给了小日本，1895年马关条约割地赔款呐，是吧？而且谁都没这么狠呐，对吧？第一次鸦片战争赔2100万银元啊，墨西哥银元啊，折合中国的库平银1500-1600万两，对吧？第二次鸦片战争赔个1000多万两白银，小日本一张嘴2亿，最后再加上3000万赎疗费啊，满打满算连利息3亿2，相当于大清4年财政收入啊，没这么惨过。然后又割占了领土，那台湾宝岛啊又割让给了日本，那所以中国一下就从亚洲老大直奔谷底啊，就变成东亚病夫了。日本本来在亚洲是边缘国家，一下就变成了新兴的这个帝国主义国家，就变成了亚洲的老大啊。1900年又参加八国联军侵华，就巩固了他在这个世界上的地位，然后这个像英美列强就纷纷跟日本签订条约，废除了跟日本的不平等条约，承认了日本跟他平起平坐，所以日本这个时候就野心爆棚，可以啊，老大帝国一巴掌就被我揍得原形毕露，日本就觉得太牛逼了，皇军五运长久，所以台湾占了，设立了总督府，下一步觊觎朝鲜。问题是他觊觎朝鲜的时候，别人也觊觎朝鲜，谁呢？俄罗斯。俄罗斯他想把整个远东他都占了啊，是吧？连中国东三省带朝鲜他想全占了啊，然后他想把这些地方变成黄俄罗斯啊，这地方都是我的啊，全占。日本也是啊，先占台湾，再占朝鲜，再占满蒙，这样他的利益跟俄罗斯迎头碰撞。本来他割占辽东半岛是俄罗斯加上法国德国三国干涉，使日本呢被迫把到嘴里的肉我又吐了出去，日本觉得我操太屈辱了，卧薪尝胆，对吧？我以后就要跟俄罗斯干，卧了10年。1904年，果然小日本跟俄罗斯就开战了。当时西方国家的这个舆论呐、报纸啊，无一例外的认为小日本这是耗子舔猫作死。俄罗斯帝国的领土面积是日本的60倍大。人口也比他多，资源也比他丰富，什么什么都比他强啊！所以当时这个西方列强的报纸的漫画都是一个巨大的俄国巨人，用2只手指头捏着小日本，就这么捏起来了，是吧？然后啪，摔死，是吧？这你算个毛啊！结果没想到，1904年、1905年日俄战争，日军在战场上获得了胜利啊，虽说是惨胜吧，但是获得了胜利。俄罗斯陆军被击溃，海军更是别提了，太平洋舰队、波罗的海舰队全军覆没，俄罗斯海军的实力一下从世界第3掉到了世界第6，日本海军实力迅速上升，所以日本就更觉得无运长久。问题是这个跟俄罗斯这一仗啊，没得到太多的便宜啊，沙皇说了，我一个戈壁都不会赔给日本人，是吧？所以他虽然得到了满蒙的利益，南满啊，北部还是俄罗斯的哈尔滨什么的，得到了南满的利益，得到了整个朝鲜半岛，得到了库页岛的南部啊，但是呢，并没有就真捞到太多的好处，因为赔款一分钱也没有。而他打这个仗，主要是跟英美财阀借的钱，借了10亿美金， 是吧？所以这对日本来讲啊，这是一个，就是怎么说呢，就是赔本赚吆喝的事儿。所以日本就觉得这不行，这个我得加紧经营中国的东北，是吧？所以他要加紧经营中国的东北，这样一来跟列强的矛盾就必然会激化，因为在近代的亚洲，只有三个国家保持着独立：中国、日本、暹罗。暹罗就是泰国。日本太强，他独立了，而且再有一个他独立的原因就是他太穷，要码没码啊，要资源没资源，要市场没市场，是吧？就是火山，你要吗？啊，喷硫磺，你要吗？是吧？所以西方列强一看这破地方，是吧？穷不拉几的，然后人人骁勇好斗，是吧？男的腰里都插两把刀，满大街砍人，这受不了这个，是吧？所以这国家咱让他独立吧。中国是太大，泰国呢是太小，是吧？这个法国占了月老俭，英国占了印缅，哎，这泰国是一缓冲啊，以湄南河为界，两国把泰国就瓜分了啊，就太巧啊。那么中国太大，谁都吃不了，应该是列强在这儿利益均沾的。1899年，美国国务卿海约翰提出了门户开放。现在你小日本要独占，列强就不乐意了，凭什么呀？中国是大家的呀，这块蛋糕大家吃啊，你小日本凭什么独门啊？说就不干。啊，所以这个等于这么一来，日本跟西方列强的矛盾就尖锐起来了。但是当时这个西方列强，尤其是欧洲列强，忙于一次大战，无暇顾及。叮当五四的打了4年0-3个月，一战终于结束了。西方列强这个，尤其英法列强被打得满身疲惫，英法重残，德意志帝国、奥匈帝国、俄罗斯帝国啊，彻底完蛋了。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，一战使得这个西方列强伤筋动骨，损失惨重，但是有两个没有亲身参与一战的国家却混壮了，甚至呢赚的呀是这个盆满钵满，这就是美国和日本。美国比日本更厉害，美国向交战双方卖军火，大发横财，光这个英法协约国就欠美国40亿美金啊！那会儿的40亿美金可不是现在的概念，现在40亿美金也是一笔天文数字，是巨款了。那欠40亿，那么美国啊，对于这个日本来讲，就怎么看怎么不顺眼了，对吧？你想独占中国，你大力扩充海军，在太平洋上咄咄逼人，那你冲着谁来的？对吧？太平洋上谁对你构成威胁？你威胁得着谁呀？你不就威胁我吗？所以美国，你别看那么年轻的一个国家，是吧？这个外交啊、军事啊、政治玩的炉火纯青，跟他的这个远的这个欧洲大表哥英国一脉相承啊。所以美国在1921年到1922年在华盛顿就召开了一个华盛顿会议，说这个华盛顿会议主要讨论什么问题呢？一个是远东太平洋海军。大家都在扩军备战，这一扩军备战呢，对双方来讲啊，财力都很这个吃紧呐，是吧？这个一战刚结束啊，这种这个打仗的事儿是吧？扩军备战是吧？这个大力建设海军这种事儿咱别干了。海军嘛，你想三个兵种里最费钱的，对吧？你今天也是嘛，一辆坦克几百万，一架飞机几千万、上亿，了不起了。一艘军舰几亿、十几亿、几十亿，对吧？在投入，是吧？所以海军最费钱了，是吧？因此呢，就是说咱们能不能商量上来，别这么咄咄逼人，别这么扩军了啊！大家打完仗了，一战都结束了，大家应该现在休养生息了，是吧？就别干这事儿了啊！这是一个啊。再一个呢，就是这个中国的事儿，咱得聊聊吧，是吧？原来那巴黎和会不是没聊明白嘛，是吧？这巴黎和会主要是这个分割这个列强在欧洲、在近东、在非洲的利益，那远东太平洋的利益呢，是吧？咱也得讨论讨论吧啊！所以叫了那么几个国家来这个华盛顿开会啊，叫来了哪些国家呢？就是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字国。辛丑条约是大清跟11个西方国家签的，现在俄罗斯帝国不来了，它已经解体了，被苏俄取代了。奥匈帝国来不了了，也解体了。德意志帝国来不了了，所以刨掉这仨，还剩8个。因此，英、法、美、意大利、日本、比利时、荷兰、葡萄牙，加上中国，9国在华盛顿开会。 开会的时候呢，就这个会它有这个全体与会国的大会啊，也有这个就是底下的这个暗地里的这种交易啊，就它是各种各样的会议嘛。那么在这个会议上呢，正好有一个特别巧的事儿，英国在1902年跟日本签订了同盟条约，这是英国几百年来第一次跟外国结盟。英国的政策向来是不结盟，光荣孤立啊，我跟任何国家都不结盟，所以我的朋友和敌人随时可以换。大英帝国没有永远的朋友，也没有永远的敌人，只有永恒不变的利益，是吧？所以我不跟任何外国结盟。但是1902年居然挑中了名不见经传的日本结盟，为了让他在远东牵制沙俄，所以日本才敢打这个日俄战争。然后到一战爆发，英国和沙俄成了盟国了，日本还可以对付德国。等到一战结束，连德国都已经被打翻在地了啊！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英国人觉得这个英日同盟对于英国来讲真的就是一块鸡肋了，而日本可是觉得抱住英国的大粗腿啊，死活是不肯撒手的，对吧？这个1902年这个英日同盟签订的时候啊，当时这个日本人就是这么说的，说能跟英国结盟，我们感觉就是佃农的儿子被过继给地主了。英日同盟条约有效期是20年啊，到1922年正好到期了，是吧？那么这个按照双方这个同盟条约的这个规定啊，是如果任何一方啊就不打算延长这个条约的话，应该提前知会对方啊，告诉你这条约到期了，咱不玩了。对于这个英国来讲，英国就不打算玩了啊，日本呢是死活要玩啊，要继续玩下去啊，所以就这是一个很微妙的这么一个局势。在这个时候，美国人出面了，美国人说这个英日同盟，你们哥俩好。哥俩好，那你们太狭隘了啊！不如咱们哥四个好，是吧？不如把这同盟扩大一点啊！我跟法国也加进来吧，咱们四国签一个条约，然后就规定这四国在太平洋上势力范围怎么划分，谁在哪个岛不准驻军啊？然后咱们就把太平洋变成这个和平友好之洋。英国就坡下驴，赶紧说 OK， 我同意。啊，我同意。法国那就无所谓了，也同意。日本敢跟英法美三国对抗吗？就只好也同意了。所以这样一来，英法美日四国签订同盟条约，是吧？啊，签订同盟条约，是吧？把英日同盟就彻底给废除掉了，埋葬掉了，啊，埋葬掉了。这对于美国的外交来讲是一个巨大的胜利，对吧？就是拆散了英日同盟，英国人也就坡下驴，日本人心怀忌恨，好不容易抱了个大粗腿，让你老美拆散了，现在小两口变成小四口了，这小四口咋过日子？所以英日同盟条约被埋葬了啊，被四国条约取代。然后美国又拉进了意大利，签订了五国海军协定，规定英美日法意这五国主力舰和航空母舰的比例5:5:3，比1.75，比1.75啊，规定了这么一个比例，是吧？日本呐，知道自己国力不如美国啊，所以日本海军提出的底线是对美70%啊，我的航母和主力舰的总吨位要达到美国的70%啊。结果呢，这个条约一签订，60%是吧？5:5:3。是吧？比 1.75， 比 1.75。 法国和意大利无所谓，那法国意大利也不是传统海军强国，对吧？主要就是英美为了限制日本啊，把日本的这个海军主力舰啊和航空母舰压缩到美国的60%。所以当时日本在船台上正在建的几艘新战列舰必须要被拆毁，不能再建了，所以这引起了日本海军的极大不满，是吧？为什么要这么干？为什么限制皇国海军的发展啊？这美国太欺负人了。而且美国经过这一个条约，就变成了跟传统海军强国英国平起平坐的这个就地位相当了啊，平起平坐了。原来英国海军在主力舰吨位上一直是维持双强标准。什么叫双强标准呢？就是我的海军总吨位是世界第一， 我要保证我是世界第二和第三之和，这样的话老二老三联合起来跟我打个平手啊。英国海军是维持这么一个标准的，现在维持不下去了，美国跟他平起平坐了，美国不断的在增强，小日本又很郁闷，很挫折，很受伤，是吧？美国又成功了，我外交又成功了，把日本的海军压缩到我的60%，我跟英国平起平坐了，牛逼，是吧？然后这个英日同盟埋葬啊，太平洋问题讨论完了，海军问题讨论完了，最关键的中国问题没讨论呢，所以与会九国签订一个条约，叫《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》。啊，这条约很拗口，所以简称叫九国公约。那九国公约说什么呢？说中国要回到啊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的这状态，列强共国共同这个分割利益，门户开放，列强利益均沾，等于小日本在一战的时候差一点达成的那个独霸中国的迷梦，又被这个美国给拆散了。啊，拆散了。因此1921年到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是美国外交对日外交的巨大成功，日本对美外交的巨大失败，为20年后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埋下了导火索。